我的的确确感受到是因为这些东西我太匮乏了，所以我才要拼命的就像装饰一样把它装点在我自己的身上，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只是穿着一条非常破旧的大裤衩，但如果你本身穿的就是阿玛尼，你根本不需要这些装饰了。
落在你眼底，云上
无论装还是不装，这种问题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人的匮乏感，就人总是会看到自己没有得到什么，没有拥有什么，但很少看到自己拥有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们一生的很多外在的行为和选择其实都是在和自己内心的匮乏感做搏斗。本期节目由 Cambly 口袋英文赞助播出。
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警示名言，叫做人在境况不好的时候就要学英语。
我知道，因为你之前在篇稿子里写过。
对，所以我最近就在 Cambly 上面浅浅学英语。我其实一直是对于自己口语有点自卑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在农村嘛，然后那个时候英语老师开口就有一股村味儿。
我虽然就是很小开始学英语，但是我的英语老师他也是就一个来自一个小县城，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虽然他英语教得很好，但有一次他的一个发音念得不对，然后那个单词后来他又单独纠正我们说哦不是这样念，可是他留在我记忆里就抹不去了，我就至今不知道那个单词该怎么读。
这是不是就是最近很多人越来越倾向于去找外教去学英语？
是的， Cambly 呢就是一个来自硅谷的在线一对一英语外教教学平台，有超过45000名来自英美澳加的精选外教。我这次也在 Cambly 上体验了一下嘛，然后我找的是一个来自伦敦的外教 Stephen， 他的伦敦腔就特别地道，我跟他对话就不像是在上课，更像是在聊天。他跟我讲了很多他在亚洲各个地方旅游的故事，然后他也跟我说不同地方的人讲英语标不标准，口音怎么样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只要你能在交流中明白彼此的意思就可以了。
因为我自己是更想学一下美音是怎样的，所以我在 Cambly 上面、选的是一位美国佐治亚州 Pre-K 学校的老师，他叫 Crystal。 之前呢我也在微博分享过跟他的聊天故事，他对待我就特别像对待一个幼儿园宝宝，就我每次说完一段他就会鼓励我，你的口语
真
的不错，
真棒，真不错。所以这也是我觉得 Cambly 很好的地方，每位外教都会有视频介绍和过往的学员评价，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筛选不同的口音和不同背景的外教，也可以输入关键词比如说雅思、 interview 等等来搜索，就可以找到最对口的老师。
我小的时候没有办法找外教，也是因为说在我们小镇是找不到一个外教的，就算找到了肯定也会很贵。相比之下呢， Cambly 它的性价比就很高了，上30分钟的外教课最低只要不到40块钱，相当于两杯奶茶的钱。
Cambly 也为我们的听友提供了专属福利哦，现在下载 Cambly APP 或登录官网，输入推荐码 CNWQ， 也就是处女武器的首字母拼音，就可以免费获得20分钟的一对一外教课时。如果你在体验之后感觉不错，还可以以8折优惠购买阅读套餐，千万不要错过哦。
哎，说到学英语，我就不禁想到了最近大家有没有看131里边许志远老师采访费翔，
装逼就是直男的 stray。
其中有一段话我印象极其深刻，费翔老师说学校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泡沫，许老师就紧接着说
bubble
整个对话看得我就是捧腹大笑。费翔他是一个混血嘛，其实英语反而是他的母语，但是他可能就会说一口纯正的中文，但徐老师作为跟我们一样母语是中文，他却需要中英夹杂。
尽力显示我和费翔老师的接近，就我可以理解你的英语。
我也想到徐老师还跟费翔说啊，我住的酒店呀，他有一个 library， 这个 library 呢里面有很多 travel book， 因为我知道你喜欢 travel， 所以我就送你一本。你就发现他使用的英语其实完全是可以用中文去代替的，就不是说因为表意不清我们必须要说英语，而是他就是为了装而说一下英语。
就他其实也特别像就是你不相信对方能听懂你的英文，然后你就自以为以一种体贴对方的方式，你知道就很像哈利波特第一幕海格来接 Harry 的时候，然后德斯里一家就是看到海格是个巨人嘛，然后他们就会下意识的觉得一个身体这么笨重的人一定思维转得很迟缓，所以他们跟海格讲话的时候就会使用一种极为像幼稚园小朋友的英语，然后连手带笔画的就是你好好，这是书，他们会这样跟海格讲话，然后把海格气得半死。
讲话这件事情真的是很能反映我们当代人生活当中的装腔，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来装，而语言是最常见的一种。
对，就是你想装的话，你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语言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通过话语把它表达出来。
正好我跟诗雨最近都在看一部广为流行的电视剧，叫做《装腔启示录》。
哎，我们还一起念，可能现在在为这个电视剧打广告。
对，没有说广，没有说广哦。
宣传费能不能打过来啊？
那看这个电视剧，我的心情真的是在两种情绪当中不停切换。就一会儿我会觉得 有被装到，但一会儿我又会觉得哎，有被骂到、
哦、
因为我会觉得里面还是有蛮多我们的影子的。
哦，我觉得没有。
哦，你觉得没有吗？ OK，
我觉得没有被骂到。我觉得我就是抱着一种就是看那种我知道有一种人在这么生活，他们跟我离得还挺近的，但我并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那个世界，但我就抱着一种猎奇的心态很想看看，就是来开开眼，有点像小学时候看郭敬明描写上海大都市的那种感觉。
哦，对，庄乡启示录如果有的朋友还没有看过，它大概讲的就是在一个大城市里边一些浮华男女们的故事，你从人物的职业设定就能看出来，那个男的是一个头号男、那个女的
我忍不住，我实在忍不住了。
那个女生是一个律师女，其实都还是我们传统定义当中特别光鲜体面的工作，然后也因此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有非常多的装腔的时刻。
装腔大家其实可以理解为他比如开场第一个镜头就是在飞机上坐头等舱，然后先喷手腕上喷一点高贵的香水，然后打开一本像百年孤独这样的书，然后在这个小桌板上阅读，就是这么一个氛围。
重点还要发朋友圈，就是拍一张照说平时我们生活太疲惫太累了，只有在空中才是我的移动图书馆，我又看了一本世纪名著，就我又觉得自己心灵得到多少成长，
然后发完朋友圈马上把书合上开始睡觉
不过我觉得这个剧里面其实妆还分两种，哎，我会觉得男主的妆和女主不太一样、
嗯、
因为男主是个头号男嘛我有很多投行的朋友应该会听我们这期节目，解收敛一点，
他们是恨你不是恨我
他们的妆其实是在某种程度炫耀和展示自己的生活，但的的确确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粗浅的来说，可能他们有点像是这个时代的 new money， 对，相比 old money 他们可能没有，
要不还是去 Cambly 学下英语吧
哎呀，我就是想装一下新钱和老钱，就新钱他不太有文化自信嘛，所以他反而想要装一下。但是我会觉得女主代表了另一种装，我因为我之前有看那个原著作者的采访嘛，他说女主特别代表着一类像我们这样的小镇做题家、
嗯、
我们进入了大城市，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我们想要留在这个世界，但与此同时我们其实看到了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差距，对，所以他其实想要拼命的去伪装，我觉得这里的装就是伪装、
嗯、
然后假装自己融入了这个阶级，融入了这个世界。
我觉得特别真实，因为这个剧其实是从女主的视角展开的嘛，一开场那个场景整个剧的质感就让我想到我自己在大学三年级然后去某时尚杂志实习的时候。
好不幸哦，我也在那家时尚杂志。
对，我们就是在那里最开始认识的，他就是在 SKP。
哦，我觉得那这里我们真的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SKP 是个怎样的地方，就是之前出过那个新闻不让外卖小哥进去的那个地方。
对，也是在庄乡启示录的那个拍摄地附近嘛，他们取景是在国贸和 CBD 嘛，然后旁边有华贸中心，然后 SKP 就在那一块附近，这也是北京的最繁华的地段。第一次去那就是我只是一个媒体的实习生，我就背着我的书包穿着我的 T 恤和牛仔裤去，然后我一打开就你知道庄乡启示录这个电视剧它给人感觉在于那种精致的质感，精致让我感觉不是一个视觉效果而是一种气味。
哦，
就是我一看到那个剧我脑海中立刻就浮现出了我第一次去 SKP 的时候一楼的那个香水味。
SKP 那个香水给我印象太深了，因为我前几天又一次跟在那家杂志的前同事吃饭嘛，就又一次去了 SKP，又闻到那股味道。我甚至就是由于我的视野和见识我没有办法具体形容出来，就如果在庄乡启示录里面你可能就会形容它的前调，
淡淡的佛手柑，
对，它的中调是让你想起普罗旺斯的庄园那薰衣草的味道，那尾调可能就让想起恋人的一个吻
OK， 我要吐了，我要吐了。
但是对我来说它只是一种味道，就是有钱的味道，
是真的就是那种干净清晰和上流的味道。然后我一打开那个旋转门闻到那个香味的时候，我立刻就知道这不是我的世界，我跟这里格格不入。然后马上紧接着我要进去那个写字楼，但我其实实习生嘛，我没有工卡，然后我就要去前台登记我身份证，然后你知道找我要身份证的是一个白人，是一个、
哦、我知道，就是那个他是德意志银行的前台，
然后那个阿姨她的英语带着一股德国腔，就她是一个 German。
What is German English?
I don't know, but not so standard.
但是可能他的口音是一种特权，
是一种高贵的 elegant 的口音、嗯、然后我就颤颤巍巍的递上我的身份证，然后他一句话不说就帮我去扫那个二维码然后弄出来，然后好 OK 我推开那个过了闸门了，然后就进那个电梯。我靠，电梯也很恐怖啊，电梯金碧辉煌，就是四面都是镜子，然后就是电梯里有一股奇异的不同寻常的香水味，甚至顶端还在放就是类似于维密秀那样高级的，
就是有些变化莫测的一些广告，
然后就真的就是眼花缭乱金碧辉煌。我背着我的小书包站那，你知道我那瞬间我觉得我像是误入小时代片场的凌霄，
因为那个地方它真的会很小时代，是因为我们不是在 男刊时期嘛，还有一本顶级女刊也在同一栋楼里面，所以你经常会在那个写字楼的电梯里面的确遇到比你高出三个头的模特，然后每个人就是极其的你懂的 Vogue 九月刊封面的样子。
嗯，我已经离开那里很久很久了，但是就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金碧辉煌的镜子就我始终忘不掉，我一直觉得我不属于那个地方，它让我感到一种恐惧和陌生感，但你又会心里隐隐的为那种精致的上流的浮华生活有一种心向往之的憧憬，它就非常挣扎和割裂。我们一起是另一个实习生，当时他跟我同一天去面试的，后来我加他的微信之后，我看到他在面试当天发条朋友圈，就是拍的 SKP 外层就是一个大的写字楼，就从下往上仰视那个写字楼拍张照片，然后那个写字楼外面的玻璃全都是那种镜面玻璃，北京秋高气爽的时候那种蓝天和大朵大朵的白云从那个镜面上划过反射过来，然后你人站在地上往上仰视的时候那种越来越高耸越来越尖那种陡峭的玻璃质感。他发了朋友圈说啊，真好，就是获得了一份喜欢的实习工作，以后要加油。
不会后面还配一个玫瑰花的表情吧？
啊，那倒没有，简单的一个波浪号而已。
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时尚杂志嘛，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时尚杂志编辑是一个怎样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月薪3000但是交月入10万的富人们怎么生活、
啊、
虽然说我们好像每天都有一些很 fancy 的杂志上的生活方式，但我们自己就并不真正有钱去实践这种生活方式嘛。包括我们那个时候每周一开完例会，我们其实也只能去我们写字楼地下一层的美食街吃一家平价的绿茶餐厅。
但我就从此爱上绿茶，就我发现我在 SKP 上班，但我却这份工作下来我吃过所有饭里我最爱的是绿茶，以至于我到现在还经常就是其他地方吃绿茶。
是因为我们也只能吃得起绿茶吧。我在那家时尚杂志待了2.5年，我应该出入 SKP 的次数不超过3次，然后每一次去你都带着一种强烈的不配得感，所以前段时间我去那边吃饭的时候，我走进 SKP 然后冲进那家餐厅，然后跟我的前同事们会合的时候，我们开口的第一句话都是我配出现在这里吗？
对吧，就是因为 SKP 左边是商场，然后我们进门之后是往右边的写字楼走，然后我们从写字楼下班之后就是要吃饭，其实只是走下行电梯，我从来没有走过那个上行电梯，
向上走向下走，
天，
我们就是下沉时代的人。
而且我记得当时那个分界区就是商场和写字楼分界区，最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品牌是特斯拉，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特斯拉是怎样的一款车，我只看到一款很酷的车在那，然后有一些打扮得很冷峻很陡峭的那些男士戴着个墨镜穿着黑西装站在那个门口把守，然后就觉得生人勿近，就非常害怕。
不过我不知道你啊，就是对我来说虽然我每次进入那个地方的时候会觉得格格不入，但是我其实在面对一些不怎么熟的人面前我还是会装一下，比如说就以前还刷听的时候，有的时候你 match 了，那对方可能说啊，我在国贸 CBD 工作，你在哪里工作呀，我说哦，我其实离你也很近呀，我的前司就在大望路那边，你就吊一下人家胃口嘛，人家就问在哪里，我说哦，也就是 SKB 旁边了，那一家一座一望我们老吃，哎呀也就那样。
天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尤其是你那时候会若有若无的就是说啊，我当时踩过谁谁谁啊，就是哪些明星啊，然后别人问在上班，你说我在叉叉杂志上班，但至暗时刻就是别人并没有听说过叉叉杂志是什么。我经常碰到有人不知道叉叉的。
我最常遇见的是把那家杂志说成 DQ。这个时候就不知道是谁尴尬了。
装腔启示录里面其实就有很多更多展现是那种对于物质生活上的装腔嘛，你很想把自己拥有哪些物质上的富足给明显的展示出来。我不知道小吴你会不会有这种时刻。
我那个书包上的杰拉多尼是正版的，我总是把它背出去，这算吗？
你说要背书包我就想到就上次我们去跟曹宁老师串台聊天的时候，也是因为第一次见到曹老师这样level 的大咖。
哎，我们每次都 Q 曹老师，会不会有的写呢？我们蹭的太过了。
谁蹭谁啊？曹老师不要听这些，保护吧，保护下来的公屏上。我当时就觉得，我虽然在 SKP 上班，其实没实习多久就走了，但我沉醉在那种纸醉金迷的浮华生活中，有一瞬间我感觉到，就是如果我真的想融入他们的话，那我必须要像那些人一样背那种就是像 LV Chanel 这样的包，就是因为所有人都是那样打扮，那显然是我力所不可能及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一个背书包和背帆布包的人，而且我的包里必须要装电脑，我怎么可能背那种东西。那之后反而这段经历给我的励志是，我就要找一份所有人都背帆布包，然后不以背帆布包为耻的工作，然后我要过的人生就是一种可以一辈子背帆布包的人生。
那我就得跟你分享一下背帆布包的文艺批会遇到的至暗时刻，也就是上一周我们一起去吃米店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不是先到，我就在门口等了一会儿，我那天就背了一个蓝色的帆布包，上面印着四个大字保卫
诗
歌，接着我就遇到了旁边的一位女士，跟我穿着打扮也差不多，一看也是个文艺批，她又背了一个帆布包，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保卫
诗
歌。那你们是在茫茫人海中陌生人的爱恋呢，你多高兴啊。
很长一段时间我可能对于自己物质上的贫瘠没有那么大的焦虑，但是我说实话我对于我自己精神上的贫瘠是有很强烈的焦虑的，并且我好像要时时证明我是一个有文化资本，我是一个文化自信的人。
你别说文化资本这么装腔词了，你就说你是一个读过书看过电影上过课的人
啊，是个文化人。
对，
这就恰恰说明了你越没文化的时候你越想自己有文化。然后我自己很没文化的时候就是高中嘛，因为高中你整天做题，那个时候高中作文里面我就特别喜欢使用陀思妥耶夫斯基
啊，我特别喜欢用海德格尔。
哦，海德格尔我也喜欢，他有什么存在与时间
那本书我现在还在读呢。
我高中也是，我高中那会儿刚刚文艺批初长成，然后去南京的先锋书店，我买第一本书就是
存在
与
时
间，至今没有翻开过。
那存在与时间真的很难，就我们有个读书小组，是从我大二开始读的，然后每个星期读五个小时，就是读一整个下午，周日的下午，每个下午就可能只能读五个自然段左右。我们一直读到现在，我都研三毕业了，那本书还没读完，才刚读完一半。
可是它不是很薄吗？
它很厚哎。
啊，那我买错了吗？啊、我买的那本很薄哎，是那个什么什么牛津英汉词典什么？
那个就是牛津通识读本，
就是那是一个简化版。
呀、yeah, ，你装腔都装错了。
这就跟我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我就是那个。诶，是罪与罚，不对，里面有三个兄弟，
卡拉马佐夫兄弟、哦、天哪，你别装诶，别聊了吧，这期好拙劣的一期播客呀。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千帆过境，我们就是愿意承认我们不知道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前后想看五次，没有一次看超过十页，我好像每次到有第二个兄弟出场的时候我就不行了。
你就很像，我想起以前韩寒还是郭敬明，应该是韩寒吧，在微博上写过一篇博客，就是他无数次尝试看《阿甘正传》，然后每次那个羽毛还没落地他就睡着了。
阿甘正传不是给我们大众这种的通俗电影吗？
那可能就是人家
高端
偶尔想尝一尝下里巴人
哦，
那发现不适配。
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每次都爱用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名字足够长，你可以
占
作文字数，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足够的装，它看上去甚至会比你使用余华呀莫言呀马尔克斯这样来的更高级，因为它看上去就是比他们更高一个 level、嗯、这里没有拉踩任何人的意思。
哎，那我要教一下现在如果还在上高中的同学，就是我当时有一个语文老师教我的作文秘籍特别好用，两句话你就背两句名人名就够了，就如果是更加实际务实一点的实用主义的文章，你就引用帕斯卡尔人是一株有思想的芦苇苇草，对。然后如果是那种更虚一点的，你想讲一些精神性东西的话，你就引用海德格尔说人总要失意的栖居，不管你后面接什么，你就把这两句话放在开头，后面怎么写都行。
所以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尔，那我就是来一个卡维尔。
Who's him?
我也不知道。
我写英语作文的时候甚至会自己编，就我会编名人名言，但我每次都只用就是 William Blake said， 然后就编一串自己说的话。
韦因布雷克，
威廉布莱克。但说回来，我发现我从长大到现在，其实我在物质上的欲望或者想要展示的欲望没那么多，因为确实也没有什么好展示的，而且会觉得物质上的欲望它可能大家会把它打上一种世俗化的那种标签嘛，但我觉得我在精神上的那种贫瘠和想要展示和装的欲望还是挺多的，它不是一种主动的向外装，更多的是当我的朋友们在聊起一个人一个作家或者一个书名一个电影的时候，如果我没看过，我就会用一种特别不露声色就是不着痕迹的把这个话题划走，就是会打一下哈哈，然后就也不说啊我没看过，就说啊、就是假装聊一聊，然后就是让别人以为我看过，但其实心里超级自卑。
我觉得这个也是装腔启示录里面也有拍到的，尽管他大部分的装腔好像是物质上的装腔，但偶尔他们也要体现自己精神上面的这个富足嘛。倪虹洁大概就演了一个上海贵妇，然后呢他要去他对接的那个律师家里面一起去吃
吃饭，
然后呢就看到那个律师的这个书柜上面摆着一排一排书，就会说哎呀 律师呀，你这段时间你感觉你看书挺多的呀。他就说对呀、啊、对呀、啊、哎呀我平时也就喜欢看看哲学。然后他就问啊什么哲学啊，他说哦、啊、东方哲学。
我说哲学就不应该区分东方与西方。
接着他们就要看电影，就问他你喜欢看什么电影啊，他就说哦、啊、我喜欢看法国新浪潮。
嗯，
然后最搞笑就是拍他们一起坐在那个沙发上面真的看那个电影，然后每个人的眼皮子都在不停的往下耷拉，但是每个人都要强撑着睁大的眼睛证明我看得懂。
啊很真实，就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费里尼的电影就是这样。 I don't understand 费里尼。
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跟邵艺辉吃饭，
你行你开始了呗就开始了。
我是想要跟他请教，我说我其实是一个我对我自己的审美一直都很不自信，我就觉得我好像有的时候更喜欢看类型片，费里尼这种我就看不懂、嗯、然后邵艺辉就说你以为我看得懂啊，虽然爱情神话这个原著的名字是费里尼的，但我至今没有看完过一部费里尼。
你的大装装于荧幕，小装装于播客。
但我会觉得他就完全不用装，他可以公开的跟所有人说、嗯、我没有看过费里尼，我看不懂费里尼，但是我还是可以拍出爱情神话、嗯、
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精神上的他们的装是在这一趴，但对我来说我深深的被刺激到的点是在于女主角她被也死于一个合作甲方大佬邀请作为女伴去参加一些特别上流的那些晚宴，然后是邀请她去看画展，她知道这大佬爱喝茶，她就开始在看画展前就是研究中国古代的那些还有近现代的所有画家的风格呀，然后还有茶叶，不同茶，乌龙茶、岩茶、黑茶、白茶，他们所有的风味啊、发酵的品种呀，然后就在那个吃饭的时候就可以以一种状若不经意的语气就说哎呀那我更喜欢乌龙茶的活泼，就凤凰单丛的清香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看到他在前一天晚上挑灯夜战阅读茶叶宝典的时候我真的狠狠共情了，就仿佛看到我自己，就是你对于某个东西特别贫瘠特别不知道的文化产品，但你知道你第二天要见到的朋友他们都了解这些，你就会很想补课，不然就会觉得自己会被人看不起。
就像我在考高数的前一天晚上我也会觉得我对于整张试卷都非常的陌生。
嗯，你知道我前段时间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他跟我聊到他最近在读的书，然后他就用很快的他说我最近突然能读懂安妮巴拉巴拉，然后我当时就
什么安妮艾尔诺，
对，然后我就想我说 OK 是安妮艾尔诺吗，因为就是名叫安妮的作家我只知道安妮艾尔诺，
结果他说安妮日记，
他就跟我描述说这个人的写作句子非常的短然后很快速节奏很干脆，我想哎，可是安妮艾尔诺他不是这样的，但他又说他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他真的大彻大悟了，他悟到了一些写作的精华，然后我就很想学习，我就很想知道到底是哪本书，然后那天我在微信上就是犹豫了很久之后我就问他我说就是你今天说的作家是谁来着，然后他说是安妮普鲁，
完全没有听过。
是那个断背山的作者。
哦哦哦哦，就是又开始若有所思。哦我知道啊。
开始装。是的，
其实你这个会让我想到是因为我们在面对一些朋友，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朋友，是看上去一个更高的一个文化阶级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觉得很露怯。然后我前段时间也是硬着头皮去参加了一场文化圈的一场酒会、
哦、
然后就我一开始以为那个酒会只是名叫酒会，但没有想到它真正的就跟女主去看画展一样，它也在一个类似于画廊的地方、哦、然后大家真的是有高脚杯，然后
有、就是、摇晃的红酒杯、
有冷餐，就是你一手拿一个托盘一手摇晃着红酒杯，然后前去觥筹交错去应酬嘛，你就会在那些场上遇到一些你可能 N 年前有过一面之缘打交道的人，但人家可能是嘉宾，你是台下的一个小小的工作人员，就这种样子的所谓的打引号的熟人，我就一直犹豫说我要不要上去跟人家去攀谈去搭讪，因为我很怕人家其实可能也不记得我了，但是我又会觉得这种时刻好像我得上去，我不知道好像是不是我也想挤进某个圈子，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心情。然后我就见到了一位在业界非常受尊敬的一位编辑老师，在过去的四五年间可能跟他见过五六面，所以我觉得是场上我能锁定的最熟的一位了、嗯、然后我过去就说叉叉老师好久不见呀，叉叉老师就说我有印象我应该认识你，但是我不记得你是谁了。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所有那些伪装那些装的部分就顷刻
刺破，
那个叫什么
土崩瓦解，
土崩瓦解，
你已经被处女武，你被阿瓦达索命了。
那个场上比如说有罗星老师，那他根本不需要介绍自己是谁，他自己只是待在角落里面默默的品酒，也会有很多的人去找他，但是像我们这种人你就算是想要很努力的去 social 去展示自己的某种社会身份社交身份，你也是遇到这样的待遇。
嗯，我觉得这是特别典型的一个场景，大家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有过，就你误入了一个可能格调比你自己本身要更高，我的意思是我的格调很低，没有说大家格调低的意思的场合，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去跟那些 大人物去交流去 social， 但过程中你又会不断的被打击到你的自尊心，就会很痛苦嘛。我觉得我是在大学初期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我后来发现实在是太不舒服了。就这种舒服它是方方面面的，一方面是你的自尊心，就是你想要融入一个不属于你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对你全然拒绝的那种打击感，还有一个就是你强融入一个你本来就不喜欢的世界，然后扮演另一个人的那种不适感。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你想想从那里你能够获得什么呢，我觉得其实也不能获得什么。后来我就在这种地方我就会专心吃饭了，就是既然我不能得到什么，我也不觉得像刷脸啊去加大佬微信啊能够实际上转换成什么，那就算了就不要做了。
哦，那我可能确实心态跟姐还会有点不一样，因为比如说我最近可能会考虑到我更长远的职业规划嘛，我会希望出去见一见人看一看。那比如说我最近会跟出版行业的朋友有一些交流，那我可能要有一个个人介绍，虽然说我在我们行业里面待了有一些年了，这就导致我这么多年其实没有怎么写过简历，是因为我在我们行业内部其实有一定认知度了，但是你知道你一旦出去了，你往外走了，你在那个行业里面就是一个全然的新人。然后我那个出版业的朋友就跟我说，那你这个个人介绍你必须要把你从小到大所有的你能想到的成就成绩全部罗列一遍。我其实已经很多年没有干过这个事情了。
不是你一个某一年理科状元这个就够了吧，就秒杀你前十八年所有了吧。
他是这样，就是你类似于你对出版行业来说你是个新人作者，你完全没有写过书，但如果我是陈春成，我知道说我的代表作夜晚的潜水艇就够了，
就你要找相关的经验。
对，就这个方面。所以我真的在那天我坐在家里面，我去绞尽脑汁去这么一条条想，从我小学时候得的作文大赛的冠军开始想起。然后
你会边写边流泪吗？
我真的，我最后我想到我怎么证明可能是可以卖出书的，我可能会有人买我的书，我最后把我的微博粉丝写了上去。
天，
就那一刻我的的确确感受到是因为这些东西我太匮乏了，所以我才要拼命的就像装饰一样把它装点在我自己的身上，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只是穿着一条非常破旧的大裤衩，但如果你本身穿的就是阿玛尼，你根本不需要这些装饰了。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无论装还是不装，这种问题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人的匮乏感，就是人总是会看到自己没有得到什么，没有拥有什么，但很少看到自己拥有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们一生的很多外在的行为和选择，其实都是在和自己内心的匮乏感做搏斗。
姐，你是什么时候你觉得你的匮乏感是最强烈的？
我觉得我匮乏的不是物质，是关系。以前很老很老的那种鸡汤嘛，就是说一个人在朋友圈里喜欢发什么，最爱发什么，说明他最缺什么嘛。然后我就特别清楚，我最爱发就是和朋友们相处。就是我今天比如说我不远万里到了另一个城市出差，却找到了一个好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吃餐饭，我就会一定要把它发出来，就是显示大家爱我。
哦，然后期待着底下我们在那边回复，哎呦，诗雨五湖四海都有朋友呀。
你嫉妒我，你酸了。
朋友真多呀。
你是不是嫉妒我？然后我就会意识到其实我的匮乏感来源就是在于我对于关系很没有安全感。我一直会觉得大家就是不是会不喜欢我，或者其实没有我想象的关系那么好，不像我需要我的朋友们那样需要我。所以我才会发现我每次有装腔的表现背后反映的其实都是对于关系的焦虑和恐惧。
诶，那姐你比如说你也会发朋友圈吗？在那一刻你会知道你是想发给谁看的吗？
会有的。
你想发给谁看？
就是以前喜欢的男孩子啊。
OK， 原来是哦，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不过我发朋友圈跟你心态不太一样，因为我发朋友圈还就比较少，对我来说我装腔的对象总是一些诶有点认识但不怎么熟的人，我喜欢在他们面前装腔。
哦，那我完全不是。我每次加到那种有点认识但不怎么熟的人，会把他们先分进一个分组，然后先
叫做不可见，
就先屏蔽他们。
哦，
然后等我们熟起来之后我才会展示。因为我的朋友圈就我就跟你完全不一样，我喜欢在朋友圈发的是一些显得我不一样或者很有别有一番趣味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我匮乏的是精神上的趣味性，就想显示你是个有趣的人。我很害怕自己成为一个就是庸庸碌碌的然后世俗的那种人，就我经常会在朋友圈发一些其实不那么重要的废话。就比如前段时间就真的心情很差，然后就很想吃麦当劳，我就发了句说人在境况不好的时候总是特别喜欢吃麦当劳。
哦，原来不是学英语了呀。一边学英语一边吃麦当劳。 McDonald
就这句话其实它并不能带来什么物质上，就是并不能显示什么，但它就是挺有意思的。我就喜欢发点有意思的东西，但是其实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匮乏。
那我确实这点跟你不一样，我在两类人面前是不装的，就一类人是全然的陌生人，比如说我天天在微博上发疯，然后去袒露自己很脆弱很想哭， 我好像觉得也 OK。 另外一类就是真的朋友，因为我会觉得、你们从小一起穿开裆裤，就是你几斤几两呀，人家早就知道了、你还装什么装。
是，
对，我反而是那一类不太熟的朋友，我好像特别想要在他们面前显得我过得挺好。我每次就会 P 非常精美的九宫格，每一张图都是就是用力设计过的，
浓墨重彩，
还要加一句配文哦。这句配文还要显得我有点故作高深，有点就是读过书的。比如说我最近就发一条，夏天像匕首。
我懂，但我懂，因为我之前在欧洲交换的时候，那是咱第一次出国嘛，一直从小很自卑，高中同学们家里都非富即贵的，大家都就是很早就出过国，但是我到大学才第一次出国嘛，然后在欧洲玩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精挑细选照片拍九宫格，然后一定要配一句特别文艺的话，就我在里斯本，
我以为你要说我在里斯本等你，
想你的风帆吹到了里斯本。没有，葡萄牙有一个欧洲大陆最西端的那个角呢、然后当时我背了句文，就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是最爱用一些书名，然后这些书名高频词就是高频出现的人就是村上春树、
对呀、然后去的罗马意大利就是我来我见我知道的意大利语。你就很明显嘛，那时候就是想显得自己很那个，之后就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就装嘛。
对，我都想到了，等我下次西西里岛会就写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
啊。但我现在就已经把那些朋友圈全部锁掉，就太丢人，就、不敢看，不敢看。我会觉得其实以前有一阵子你不光是朋友面前不惮于显示自己的匮乏感，其实在绝大多数人面前都是这样。就是20年的时候我在做另一个播客，然后当时请小吴来做嘉宾，我们录了一期就讲抠门的，因为疫情那年大家都消费狂降级，然后抠门突然变成了一个很大众的事情嘛，就大家不再装的自己很有钱了，都开始坦然的抠门和斤斤计较了，然后我们就在聊就穷人世界这个生活。后来我们就谈到说，那为什么我们开始可以坦然的承认自己的抠门而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呢？因为小吴作为抠门代表为我们邀请来的，他不仅不惮于承认自己物质上的贫瘠，也不惮于承认自己精神上的贫瘠。他说那段时间如果有朋友们看电影提到一个什么东西他没听过，他就会直接说啊，你在讲哪个，是我不知道，你就会直接当着大家的面说说啊，我没听说过，我没看过这个电影，可不可以给我讲一讲。然后当时小吴那个瞬间的那种至真至纯的坦诚就把我击中了，我当时就真的接触到一个从未见识过的生活方式，然后变成一点深深的影响了我。我觉得现在就我觉得我自己贯彻这一点比你自己贯彻的还好，就像陈飞宇比饼饼更像吴亦凡一样。
什么？这是什么梗？
比吴亦凡更像 Chris。陈飞宇大家一直说他长得很像吴亦凡嘛，然后但吴亦凡后来不是发胖了嘛，然后就他在韩国当 Chris XO 成员的时候很帅嘛，但是后来吴亦凡自己发胖了，大家就他的替身陈飞宇现在已经比他自己更像他曾经帅的样子了。
哦，所以就是从婉婉内清变成了婉婉澄清，婉婉更甚清。
有没有可能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原来还有一句话是可以形容这个的。我在想是为什么呀，我会觉得我自己在精神层面上的确完成了我的一个自己的坐标体系的建立，我觉得这个建立还挺重要的。前段时间燃冬上映嘛，那大家就都骂挺惨的，觉得一股大冰味儿，就是写什么呀拍什么呀。但我确实不惮于承认我还挺喜欢燃冰，我还挺喜欢燃冬的。
你不是很喜欢我觉得。
是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对我来说一个电影比如说奥本海默大家也觉得很好，但我仍然觉得它是一种主流价值，但是我可能我的审美体系里面如果说它对于人类的不管是关系的模式还是各个方面它有一种新的探索，就对我来说那就是我审美体系里面的好的东西，尽管它有很多粗糙粗制滥造的地方。像燃冬它讲了一个多元的流动的关系，就这样一部电影我就知道它好，我觉得确实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化自信了。
对，我觉得这种自信就来自于你说你其实建立了你自己认知的坐标轴嘛，就是你有一套自己稳固的可以解释世界体系。你知道说我的朋友们他不会因为我不知道一部电影就看不起我，或者说我不会因为自己没看过一部电影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或者说不好的人。你建立了这个自信之后你才能做出这种事嘛。所以从那天之后开始就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很大变化，我也开始就是学会坦然的去承认说啊，那我没有看过。甚至我在跟另一些朋友交往的时候也学到另一种更深坦然，就比如当发生矛盾的时候你可以能够 坦然的抛出真心说，哦，嗯，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或者我刚刚是不是让你不开心了，或者说对不起，我刚刚做错了。这种坦然也是建立在一种自信之上，不再匮乏那种对于关系的信任或者对自己的信任了。然后我也发现我最近又开始隐隐有一些装的趋势和行为，因为你的生命是在波动的嘛。那为什么现在我这种自信好像又没有了呢？我发现我最近一次有装的感觉，一次是刚刚说的安妮普鲁，还有一次是我们播客上线之后就会有一些互联网上的网友们来关注我们嘛。后来我就跟一个博主聊天，因为上次播客里我用到了美迪亚那个比喻嘛，然后他就跟我聊到就他很喜欢美迪亚这个形象，他说他是学西方哲学的，然后也读很多古希腊的东西。
天哪，我听到西方哲学我就浑身一抖
然后就开始说，就是他也就是很喜欢古希腊的东西，喜欢荷马史诗。我们的对话就开始飙、
原来是荷马史，我一直以为是荷马史诗。
你去重新上上课吧然后就开始荷马史诗呀，奥德赛呀，对啊，先开始是古希腊神话，然后后面就是俄狄浦斯呀，西西弗斯呀，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像接暗号一样，就你一个我一个。当时我其实感觉有点怪了，就是我知道其实我不喜欢和人这样，就是像比拼着掉书袋一样，而且我就很相信，我知道那个女孩她一定也不这样，就我们是很想成为好朋友的，其实我很喜欢她，如果她听到了这期播客，就我真的很喜欢你。
谁呀？
也关注你了，哎，她到时候会在评论区现身的。
Oh, okay.
对，但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不了解彼此，那个对于我自己的信任基础和对于我们关系的信任基础还没有建立，所以我不敢在对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就说出啊我没读过，或者说啊我不想聊这个，或者哦我也没那么懂西方哲学和古希腊历史了。因为你很害怕有对这方面有焦虑不安，你才会就先按照世俗意义上的标准，因为大家通行的就是装总比露出破绽要安全吧，你就会按照这个安全的方式不断的你装我装你装我装，然后就这样一回合一回合的下去。
我有同样的一个情况，也是有一些跟互联网博主成为了好朋友之后，有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压力，是就是我觉得对方每一句话出口成章，就出口它就是一个金句、然后我就会有一个装的压力，是叫做如果我不能回应一个同等的金句的话，就好像我
知道你幽默感匮乏，
我对这个也会有一点担心。包括我一开始录播客的时候，我也会最紧张，就是我会害怕大家想听我说话吗？我觉得我讲话很无聊。
哦，天哪！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你有什么了，你其实你就不会想装了。就像《装箱起诉录》里面唯一一个不装的是
马
奇远。
对，我刚刚就想说呀，就为什么我们跟博主朋友们见面，就可能你真的认识他或者成了很好的朋友之后，你们才有机会说，哎呀，我们不要化妆见面了吧，今天我们不要怎么怎么样，哎，我不懂那个了，对吧？但为什么一开始不行呢？就是因为你必须要拥有了你们友谊的信任和亲密的关系之后，你才能够抛开这个装的这个伪饰嘛。那马奇远，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真的气死了。他第一次就是女主的妹妹，就是被刻画成一个
拜金女，
拜金女吧，就是有点肤浅的被刻画到。当时他就在公园跑步的时候，
你知道那是什么公园吗？
不会是奥森吧？
那个公园我觉得选的很妙，应该是，如果没有记错，是团结湖公园。团结湖公园是个怎样的公园呢？就是它又身处市中心，但是它其实非常的破。一般想要努努头，觉得自己是中产的那些人会去朝阳公园或者奥森，所以去团结湖公园的一般只有附近的大爷大妈，但是马奇远就会在那里跑步。
对，就是这个剧里面最有钱的一个，就是顶级公司老总吧，就是巨富 CEO。然后他跑步的时候碰到了女主这个妹妹嘛，然后女主妹妹就帮他一个小忙，他们就说那之后约着吃饭什么的。然后女主妹妹也想傍大款嘛，然后看看对方觉得很有钱，说我刚从瑞士回来什么什么的。
对，住在棕榈湾。
哎呀，结果别人一来骑了一个，他说我车到了，结果发现骑着共享单车，然后说请你去吃饭，结果是吃家附近的一个羊汤，甚至还故意让他去坐公交车，就很明显他是在戏耍这个女孩嘛。但我觉得就是很老套的一个方式，就是最有钱的人就会哎，好像我喜欢一些简朴的东西，但真的只有有钱的人才有资格大声宣称说我就喜欢这些贫穷的破烂玩意儿，但却不觉得羞耻。
甚至我觉得对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变形记，他们觉得哦，我是来体验生活的哟，我也是接地气的哟。
我觉得不是，就是他们因为拥有，他们不匮乏，所以他想怎么样都可以，他可以选择最高的也可以选择最低的。但我觉得恰恰相反，是我以前大学时候会认识一些富二代，然后我发现有一些富二代就是比我们普通人能想象的还要更抠，就他们会超级抠，就是支付宝那种一分钱的红包他一定要薅，他就是每次付款前一定要先扫那个支付宝红包，然后最后还要拿我的手机也扫一个他的红包，那他可以再进账 0.02 元，但他自己就可能身家非常多，但他就一定会非常在意这些抠门的小钱，并且他完全不惮于向你展示他在抠这点小钱。
这我就不禁好奇，这个富二代他 他的快乐来自于 0.0 澳元的，
我觉得就是他想干什么都可以，就他骨子里他的人性本性就是一个很对钱在意，就是就比如说以抠门为乐之类的人。但是呢我们正常人可能也有一部分人天生的性子是这样的，可是大家知道这样不太拿出手，然后你就会尽量克制自己这一面。但因为你拥有了这个钱，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富二代，所以你可以这样做了，因为这个行为不会给你的身家减分，你不会因为做出一个很小家气的行为就被理解为一个小家气的人，恰恰是因为你拥有了，你才有资格展现自己对他的计较。
甚至你看我们现在会把他拿出来讨论，就是在于首先他是一个富二代的身份，因此抠门在他身上就不是抠门了，
对，
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就是这样子的。就我感觉一个人你要想放弃一样东西的前提是你拥有它才行。
我也想到我前段时间偶然听到一个播客呀，然后他是两个北京四中的女生一起录的，他们就说了一下北京四中的生活，你听着他们语气就特别像是两个老同学一起在唠嗑就怀旧，但是他们的唠嗑的内容就是，哎，那个时候我们每次一进学校里面就放着古典乐、
okay.
然后哎，我们就是当时根本没有就是选课制度的，然后我们就是自由的选择去任何一个教室，然后说哎呀我这种那个高考的在我们学校真的是个废物，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去出国了，不经意的透露哎呀我的0到4岁其实是在南美洲生活的，所以我不是中国国籍。
Oh my god！
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你从头到尾其实听不出来他们在炫耀，就他们并没有任何一丝一毫想要跟你展示我的生活多么多么好的语气，他们只是在说这就是我的生活本身，也正是他们语气当中这种若无其事其实是有一点点刺痛到我的。
因为这种若无其事展现的是他们不匮乏，
对，
就你知道能说这种话的人是一个不匮乏的人，但是你比谁都更清楚自己匮乏是什么，所以你会觉得被扎到，就会自卑。
哎，我又不禁想到了，我前段时间不是去三里屯看脱口秀嘛？它是一个三里屯太古里北区的一栋6层小白楼。
你说这句话有没有在装？
大家接下来听完就知道我不在装，我要先寓意先扬。
OK，
然后我们就去了那个楼的天台，朋友就跟我们介绍这个楼的主人呀，他是一个开着阿斯顿马丁、50岁未婚未育的老顽童，然后我脑海中就带入了马奇的脸。然后他在三里屯还有另外一栋楼，我就从那个天台望下去，我就发现三里屯有特别多的树，我就很困惑，我就问朋友说，诶，三里屯怎么会有这么多树？然后朋友就悠悠的来了一句，因为你以前都是在地面上看的。
这个三里屯一直有很多树，只是你看不到，
但是你要从6层楼的有钱人视角望下去就是有很多树的，
就只有站在高处的人才看到。
对，朋友又坐在那个秋千上晃荡嘛，因为那个老顽童就搬了两个秋千在他的天台上面，然后我就看着朋友面朝着迪奥和 LV， 然后微风吹起了他的裙摆，然后我这个时候我特别想要就是感慨一下，说出一些，对，我想说出一些就是富有哲思性的话，因为这个场景我人生这26年也没怎么体验过，然后我憋了半天憋出一句，你好像凌霄啊。
凌霄，你现在骂人可真高级呀、啊！
我觉得这个场景充分既体现了我物质上的贫瘠，又体现了我精神上的贫瘠。
你知道刚才你讲北京四中那个播客的时候，最刺痛我的是什么？是古典音乐。
哦，
我对我的音乐品味一直非常的自卑，然后我一直非常羡慕那些听古典乐的人。你知道我这方面的匮乏和装体现什么？就我那天看到王老师在微博上推荐了一个古典音乐的播客人，叫响声不拉不拉的。然后
天哪，我也看到一下，我就快快刷过，我假装没有刷到，
然后我就立刻就关注那个播客，然后我就特意要点击他播放，
他就是放古典乐吗？
也，然后会有一些介绍，然后我就会让他出现在我的那个听众就展示列表，就是听众点进我的小宇宙主页就会看到，哦，是你听了古典乐。
我有段时间也特别想要就是培养我的古典乐素养，但是我又不知从何下手，我每次就会在 QQ 音乐里面搜贝多芬，下一次我就搜莫扎特，再下一次我发现我不知道该搜谁了，因为我不太知道别的古典音乐家了。
你可以搜柴可夫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
对，我自从有一次看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一本传记之后，我的最新的热门搜索就变成了肖斯
塔科
维
奇。感谢就是算法推荐，大数据就是拯救我们这种精神贫瘠的人。
我们 callback 一下凌霄，
怎么会有脱口秀演员就是 callback 前会告诉观众我们来 callback 了。
说到这个文化修养的时候，比如说当年我们可能在作文里面会写托耶夫斯基，但事实上我高中课后读物是小时代，但是你永远不会承认你在看小时代，
你从不引用郭敬明。
哦，我从不引用郭敬明，而且别人说起小时代的时候你会用一种语气，哦，你们在说这个，那我也去看看吧，哦，看看这小子到底在玩什么花样。你好像一定要带着这样的语气去看他。
郭老师别听这段是恶评。
希望郭老师还是听一听我们。 我就发现其实我确实没那么讨厌小时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小时代的每一句话他看上去都在写上海的浮华，但我每一句话都知道这是一个小镇青年眼中的上海。
哦，
甚至相比较而言韩寒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上海人，但韩寒从来不会写这些。
所以郭敬明是小镇青年啊，
他是自贡人，你
冷吃兔那个自贡吗？
对对对，就是四川自贡盐帮菜。
哦，
我对自贡只有两个了解，兔子和郭敬明。其实我后来也有看到过郭敬明的一些采访嘛，他其实有讲到比如说他第一次来上海坐地铁他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坐地铁，然后甚至会被工作人员用上海话大声训斥，你知道上海人就是很爱说上海话，然后那种时刻会深深的刺痛了他。当然我并不觉得这是要去完全的变成一个因果逻辑去解释为什么郭敬明成为一个如此拜金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我其实也会有相同的感受，他那种浮华以及浮华对人的隔绝，他会使得你可能会走上两条路径。我觉得郭敬明就完全做到了那一条路径，叫做 fake it till make it， 对，他最终使得自己成为了都市中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他午夜梦回的时候他应该想到的还是那个小镇青年郭敬明吧。
嗯，你看因为装腔启齿录他的英文就是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Oh really？
哦，你不知道呀？
I don't know yet。
我觉得最妙的是在于装是 fake it， 可是其实他最后的落点还是在 make it， 就是你最后仍然是要得到它，你要真正的拥有它，就是要把那个匮乏的东西填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装还是不装，大家其实最后的落脚点是你希望自己显得不装。但这个显得拥有它分两种嘛，一种是你看起来有，就是你其实内在的匮乏但你用各种手段把它装出来嘛，一种是你实际上有。那实际上有的话也可能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有，你拥有它，你拥有快乐，你拥有钱，但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不在乎别人知不知道。所以你比如像富二代他们可以去特别抠门计较钱，他不在意被别人看成一个穷人或者斤斤计较钱的人，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有。我觉得就是两者很微妙的地方。
我觉得 make 其实也可以分两种方式去理解嘛，一种方式你是去制造一个活在他人目光当中的一个东西，别人都看到你拥有了，还有一种就是你在自己心里默默的去像烹饪一道菜一样的去烹饪它，其实你只有你自己去享用那个美味的东西，但是它依然是一种拥有。
嗯，但我觉得就是不管我们对装这件事情有没有意识，就只要装这个行动出现，它是炫目的嘛，它是夺人眼球。你就是我看小时代和我看 SKP 和看装腔，我就是会隐隐的有一种内心底的憧憬嘛，不管你知道它就可能是一种浮华的精致生活它不对。然后我就会想说，当你涌出这种情感的时候，你其实就是会有一种内在对自己匮乏的焦虑和不安，你就是会想要再伸手去得到它，你就是会想要，然后就会变得有一点贪婪。
我其实也很想说的一件事情是，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刚刚的语气好像对于装也挺阴阳怪气的，就好像我们也觉得挺瞧不起这种行为的，但其实对我来说不是，我有的时候还挺理解大家为什么要装的。当然我觉得这要看你是哪种装了，有一类装它可能是有点像我们传统理解的装叉，比如说我们有一期播客就聊到我们在 Tinder 上 match 的那些清北装叉男可绕未名湖几圈。对，这种我觉得它指向的是一种虚荣，活在他人的眼光当中，然后一种趋炎附势，一种攀比。但我觉得还有一种装其实有点接近于我们的装嘛，它更多的是我们就是有往上走的欲望，但是确实现在做不到，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表现的用力过猛，但它某种意义上是我们不得已要为之的。装腔启齿录他做的特别好的一个桥段是，也有很多人讨论嘛，就是他对烧仓房那个经典的故事有个改编。他传统那个故事大概就是讲有一些特别有钱的老男人们，他们喜欢把女孩们当做自己的性资源，他们不停的去招揽来非常多的年轻女性围绕在他们身边，然后用之即弃。那过去的这个故事的视角可能就放在老男人身上，这种上位者对于下位者的压迫，这个视角当然没有错，但是装腔启齿录里面他其实提出一个新的视角，也就是女主对于马奇远在车里面说的，她说啊，你们这些人把女孩们当做玩物，那可能女孩们也只是把你们当做长期饭票而已。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说你真的也是想要进入个更好阶层的一个社会，但是你是完全的被这些物欲蒙蔽了头脑，那这件事情可能最终就会找不到方向。但如果你一直清晰的知道自己是谁，你没有被这些东西迷惑，你把它当做自己一个手段，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对，我觉得所有和装腔相关的事，不管是香水、昂贵的衣服、名牌包，所有这些东西它其实展现都是一个通用货币嘛，就是金钱，就是钱本身。然后我觉得大家所有对于装的物质上的需求，其实
问题就是到对钱的欲望嘛。刚小吴其实说的是，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正视自己的欲望。就我最近一个很大的命题，就是一个女性她拥有了欲望和钱之后，应该她想要的是什么？从来没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当一个人能够随心所欲地满足自己欲望的时候，她欲望的对象是什么，是能够真正反映这个人自我的本质的，这是对人来说很重要的问题。我甚至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命题就是找到你内心最深的欲望是什么。但很多人就会把欲望简单地解释为钱本身，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是你没有看到过你透过钱想获得的那个东西是什么。譬如说他人的尊敬、他人的喜爱，或者说爱情、友谊、尊重、平等，或者对规则的确定和把握、掌控力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它都可以是你的欲望。但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些东西，而只单纯的知道我只要拥有钱就可以拥有这些东西，那么我的欲望对象就是钱，我觉得这样是不可取的。包括像刚刚烧仓房那一段，就你会觉得它是从女主角角度来理解嘛？但那句话对我来说最大最大的震慑力是在于接下来马总对女主说的另一句话。就当时我其实非常震撼，就像马总这么有钱的人，他能够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他的欲望他能用来带来快乐的东西也只不过是酒局、钱和性而已。就当一个人拥有极度的金钱之后，他所有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东西就只不过是女人而已。我觉得非常的悲哀，就是他们对于快乐的想象力也如此的贫瘠。果然马总立刻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一个人拥有的越多，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事情就越少。我觉得这句话很大的震慑了我，因为我最近也会觉得虽然我拥有的不多，可是能让我感到快乐的事情已经越来越少了，我很难在生活中找一些能够带来快乐的瞬间。所以在那时候我看到电视剧里的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想那是不是反过来，一个人拥有的越少，能有机会给他带来快乐的事情就越多呢？
你说这我不禁想到，我去年的时候不是去大理做 Web3 的选题嘛，然后就认识了一帮有点像币圈的朋友吧，其中有一个朋友就跟我分享，在那个虚拟货币特别火热的那段时间，他身边好多朋友可能十五六岁就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就通过炒币一夜致富，从此他们就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就真正的香车美女，天天在游艇上面开 party。 他有段时间也混迹在这个圈子当中，但是很快他感受到的就是一种虚无，他不知道如果他的人生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只有这些东西，就人生到底还怎么过。那他的方案就是他来到了大理种田。
OK， 对，我就觉得一个人生到顶之后，你就会发现顶层的风景也非常单一。就你看刚刚你描述的也是香车美女开 party， 那就是物质上的豪车，然后女人纸醉金迷的狂欢，就只是这样而已。可是有没有想过，就是哪怕你没有那么多钱，没有到那样子，你也可以有机会获得一份真心的爱情，一个爱你的女孩或男孩，然后你也可以拥有一辆不带有外在展示性功能的，只是来满足交通需求的代步车，然后你也可以定期的把朋友们叫到家里来聚会。这东西并不是你要拥有多少多少的金钱就能够实现的，如果你欲望的对象本质是指向他们的话。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在我这里就还有另一层含义，如果你想真正的 make it 的话，也可能你不需要在你匮乏的时候先去 fake， 你可以直接 do it。 就是很古老的预言，就是大家也会觉得像鸡汤，就是富人去海滩看到渔夫在钓鱼然后晒太阳，那富人就说你这样就是每天怎么办，然后他说那你有钱了你来干嘛，他说我来晒太阳，那我现在不就正在晒太阳吗？我不认为说一辈子在沙滩上晒太阳是一个人生的解法，但是当你感到今天我觉得晒太阳可以给我带来快乐的时候，那我今天就 do it， 我就直接去晒晒太阳。虽然我拥有的很少，可是晒太阳这件事本身能给我带来快乐，然后我做了它好像就足够了，我就在今天的这一个日程里面我 make it 了。
这让我想到，其实我的人生我从来没有在物质啊、精神啊、各种意义上到达过一个所谓的顶峰嘛，但是可能我确实在应试教育这个体系里面做到过一个最好的时候。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大概大四的时候就在人物上面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它大概里面的一句标题是考了状元之后我才知道得志的滋味不过如此。
嗯，
因为你会发现你之后拥有的也就是那些东西而已，你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得到电视出镜的机会啊，你可能有跟一些大佬的合影啊，然后你可能就会有一些人来簇拥你，但是也就是这样了。当我们用一种仰望的视角去看待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容易把那个世界想象的过于滤镜化，会觉得好像世界的参差就非常的大，然后 然后它一定是拥有一个非常恢宏的一个教堂一样的风景，但其实不一定，它可能最终回归的还是那几个我们人生底层的本质的关键词。但是我可能跟姐有一点点想法上的分歧是，就像我们说的那样的一个人生三阶段嘛，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但是对我来说就必须要经历过中间那一遭看山不是山之后回到了看山是山，我才觉得我彻底的通透了，我彻底的自洽了。如果说我始终没有得到过那个东西，好像就算我怎么的去自我说服，我心中的那个欲望之火是永远不会被熄灭的。
对，我明白，就像你刚刚说的，虽然你可以讲出说哦，原来上进出进被聚光灯笼罩也不过如此，但其实是因为你经历过，你有过上进机会，你才有资格说出这句话嘛。就像我们匮乏的人是没办法，你只有在这个层面不匮乏，你才能够坦诚说哦，它不过如此，我不需要它。为什么我会觉得上进和出进这件事我也没有经历过，但它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多吸引力呢？我觉得可能它就单纯是一种认知上的尝试，就你尝试去解构它。就是我当然也明白，我肯定也享受出进然后被万众瞩目的聚光灯下环绕的感觉，但我喜欢的是这个感觉吗？就聚光灯它也像金钱和货币一样只是一种介质，我实际上享受的是什么呢？是所有人都在看我，都在关注我，都在爱我，那我其实想要的还是被认可，被喜爱，然后有朋友这件事情，然后我会感觉自己是个很好的人，是个有价值的人，我其实想要的是这个东西。那如果说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足足够够的确证了我拥有这个东西，那是不是聚光灯对我的吸引力就会减弱呢？
啊，突然觉得这很 OK 啊，就是你明确了自己本质的目标是什么，不管你是哪条路都可以通向它
啊。但我觉得它也没有 OK 啊那么简单也行，因为 OK 啊就是你拆分然后实现满足就结束了嘛。
嗯，
但它其实因为每个人在同样的那个物质的表象背后，你想要得到东西是什么是不一样的嘛，它其实涉及一个漫长的自我探索的过程，每个人探索出结果是不一样的，然后你探索出这个结果之后，你要怎么样比如说从别的方面去补全这个东西又是很难做到的。那补全了之后，你能否真正的说服自己不再去贪图那些它形式上的东西，又会有一个过程，所以就很漫长。那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会比你所说的人生三阶段经历了看山不是山再回到看山是山可能还会更漫长和更困难，所以就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方向。
当我们说到装腔的时候，其实背后是因为我们有欲望嘛，然后我们总是喜欢把欲望去污名化，但是我其实真的想跟大家说，就欲望无罪，我们好像都在走这么一条欲望之途上，我们可能还是会向往去走一个更好的世界，但这条路可能我们是第一次走，我们现在没有得到，我们好像也想得到一些东西，但这条路它可能是比如说有一些石子呀，它可能会划破我们的脚，然后它可能会让我们流血，甚至让我们走得磕磕绊绊，动作变形，好像变得非常丑陋，但是我会觉得这些本身都构成了你的那种精神底盘的一部分，就这些历练本身也许就构成你的底气，这个过程本身也许就是更动人的。
嗯，对，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你想知道你欲望投射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它其实要求你有非常强的一个稳定的自我底盘，你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己是什么，但人不可能生来就知道这些东西，你需要在经历中去感受，那你去追求这些欲望去 fake it 的过程也是你去探索说自己到底是什么要什么的过程。
你也许就是走着走着觉得还是旁边那条小路走得更好，那我就拐过去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走的话，可能你也一直是停在原地。
对，今天我来路上还在想，就是我好像在做播客的时候就想到了很多以前没有想到的事，就是比如说一些人生道理，就一些自己突然明白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像张爱玲她也会写，就是妈妈总会想要提前告诉孩子这些人生智慧，但是如果你没有自己经历一遍的话，别人跟你说再怎么多都没有用。
我不禁想到我昨天还在一家咖啡馆的门口看到一段话，当时我和我的朋友都以为这是某个文字博主写的，后来发现出自张爱玲，就说我们现代人总是先看到大海的图画再看到大海，但是其实我们不需要通过书本通过那些方面去了解这些知识，我们可以先去看大海，
嗯，先往海边走，然后再来决定自己要爱上大海还是山，什么都可以。
我在看装腔启示录的时候，我其实一直会想到一篇特稿，叫做入侵的消息已经被证实
啊，就是魏林写的中关村创业大街。
对，
我昨天还去了创业大街，就想到这篇稿子。
对对对，他讲的就是中国1314年有一阵创业狂潮嘛，那个时候就全民创业，但是很快到了1516年泡沫就破碎了，魏林老师他就 花了几个月和这些创业者相处，就记录了那一代中国创业者有点像在一个退潮后的大海中裸泳的故事，
像资本寒冬。
那最终结尾写到了这么一个创业者，他在过去的三年经历的所有事件，就是他黄了一个项目，他又黄了一个项目，他又黄了一个项目，他每次黄项目就像轻飘飘的，就像一片雪花。这个创业者他个子小小的，作者魏莹老师就记录了看到他从吧台的最上面去取一个玻璃杯的样子，他说他就连取这样一个玻璃杯的样子也是滑稽而吃力的，你需要看着他踮起脚尖够一够再够一够。他就想到说，其实很多人会把那些人理解成机会主义者、追名逐利的人，但是对于作者来说不是，是因为通过这几个月的跟他们的相处，他会发现这些人在追名逐利之外，他们还对于生活存在着某种期望。他觉得正是这个期望使得他们不一样，也正是那天那个创业者踮起脚尖取玻璃杯的样子，使得他们和机会主义者不一样。
嗯，我觉得这就是最微妙的地方，就是欲望和期望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人当然可以有欲望，但是人能够允许自己去追逐欲望，我会觉得应该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你应该认清自己你要的是什么，认清自己你在追逐欲望的路上你可能会沉迷在哪些地方，然后又能够把自己及时拉出来，最后看到你的期待是什么。正是这些东西区分出你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是一个人。
我们当然很希望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去取到那个玻璃杯，但是如果你取不到其实也没有关系，就只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认清了你自己，认清了世界就好了。
那认不清也没事，就继续装吧，咱谁不是装到死呢
咱可能这一生就这么互动过去了，
是这样的。好呀，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啦。如果大家有什么对于装腔的感受和经历，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啦，拜拜，
拜拜。
So let's sing your light in the twilight. You're the star that come my way.
感谢收听处女武器播客，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show notes 里扫码添加小助手微信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你也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苹果播客、 Spotify 订阅处女武器，同时也特别欢迎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关注处女武器播客，或者写信给我们的邮箱。复杂世界里我们期待与你赤裸相遇。